我引用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对门徒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了。但腓力说，不，把父显给我们看。耶稣和腓力谁是对的？当然耶稣是对的。腓力没弄明白，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他的意思是，耶稣，单单看到你我还不知足，如果我能看到父就好了。这就是我整个系列教导的基石，耶稣没有任何问题，耶稣是神在肉身显现。见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耶稣是完美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但问题在于腓力只是按着肉体认识耶稣。这也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所说的，他们曾经都凭着肉体认识耶稣，他们是以物质和自然的方式认识他的，他们能画出他的画像，他们能告诉你他长什么样，但他们并不认识真正的他。你知道，上周我用过很多次的一个比喻，这让我深有感触，那就是我们的肉体并不是真正的我们，它就像是我们借以出行的交通工具，它是我们的地球服。如果你去外太空，你需要穿一套宇航服，要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你也需要一套地球服。这个身体就是我们的地球服，它就像是我们四处走动的交通工具，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我们。如果我去你家，你却开始跟我的车说话，当我从车里出来，你应该对我说话才对，那只是我的交通工具，那是我到达那里的方式。而他们认识的只是耶稣的交通工具，他们认识他的身体，他们只在属物质层面认识他，却未在属灵层面认识他。如果他们知道耶稣里面到底是谁，认识属灵的他，他们就会认出这就是全能的神。但他们不满足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耶稣有任何缺陷，而是因为他们的认知出了问题，他们是属肉体的，他们只凭眼见、耳闻、味觉、嗅觉和触觉来做判断。你知道吗？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登山变相时，突然之间光从他身上散发出来，那并不是因为他第一次拥有了这荣耀和光辉，神同在的荣耀遮盖了他们，天上还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你知道那其实才是常态吗？在灵界里一直都是那样的，在灵界里耶稣就是神的荣耀，但他的肉体就像一层披在身上的帕子，阻挡了人们看到神真正的荣耀，因为他们根本承受不了。你知道主对摩西说过，摩西想要看到主，想要亲眼看到他的实体，但主说，你不能看我，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这并不是因为神会杀了你，也不是因为他注重隐私不想让人看他，而是因为你承受不住，你容纳不了。神是如此令人敬畏，他的荣耀如此浩大，以至于我们的肉体完全承受不住，我们无法承受看见神的面。然而摩西却想要看到神这般荣耀，神说，不，你不能看。耶稣就是神的荣耀，当他在变相山上时，那并不是发生了什么新鲜事，那就像他突然掀开了这层帕子，看见了吗？当摩西在神面前时，他并没有看到神真正的荣耀，但他在神面前待了四十昼夜，以至于当他下山时，他的脸都在发光，那不是他自己发出的光，而是反射的光，就像太阳发光一样，月亮则反射太阳的光。摩西本身不是神的荣耀，但他曾置身于神的荣耀中，他在向人们反射着荣耀，看到摩西脸上神的荣耀，让以色列人感到非常不适，以至于他得在脸上蒙上一层帕子。不是因为他想隐藏神的荣耀， 而是人们受不了，他们无法靠近他，那荣耀让他们感到惧怕，所以他在某种意义上戴上了这层帕子，这个帘子，来遮盖神的荣耀。这就是耶稣借着肉身所做的事，他的肉身隐藏了他的真实的样子。其实有充足的证据，因为他叫死人复活，他说话的权柄无人能及，他能掌控风浪和天气。所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耶稣是神道成肉身，但同时这肉身也成了一个阻碍。那些只活在物质世界里的人，他们因他的肉身而跌倒，因为他太像普通人了。尽管他是无罪的人，他的人性如此真实，以至于人们很难相信这就是神。我们能够与神相交连结，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话语看到他无比的荣耀。借着圣灵，圣灵被差遣来向我们启示耶稣，他启示了耶稣是谁，我们就能以灵和真理敬拜他。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这才是与神真正相交的方式。门徒们所面对的不只是以灵和真理敬拜的问题，他们还要面对耶稣有血有肉的这个现实，那是无罪的肉身，但依然是肉身。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明，我们就像腓力一样，认不出耶稣的真面目，因为我们太属肉体了。我们太看重物质界了，我们想要感觉神的爱，我们想要一些物质界的事情发生。表面上看，当人们说，神啊，我好渴慕，神啊，触摸我时，这听起来很好，但你实际在说的是，神啊，降到我的层次，给我一些物质上的凭据，这样我就不用信靠神的话，那说你永远与我同在的话，我就不用相信因你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我希望医生来证实它。神啊，我希望所有的身体症状都消失。你知道，我听过一个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我没有亲身经历过，但一位牧者讲了这个故事，我假设它是真实的。不管怎样，有一个女人去参加了一场培灵会，她脖子上长了一个巨大的甲状腺肿瘤，她走到台前接受祷告，他们为她祷告后，她站起来说，赞美神，我得医治了。每个人都为此欢欣鼓舞，因为你知道，有时当主触摸你时，灵界发生的事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在物质界彰显出来。就像耶稣对着无花果树说话并咒诅了它，直到第二天他们才看到地下的根部所发生的影响。所以你知道，这个女人站起来做见证，说她得医治了，每个人都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相信医治正在彰显。结果第二年她来到同一个特会，脖子上依然长着那个巨大的甲状腺肿，她站起来说，神医治我这个甲状腺肿到今晚刚好一周年了。人们觉得这很奇怪，因为他说他已经得医治一年了，但他还是能看到这个大肿块，但他们出于怜悯没说什么。第二年他又来了，他说，耶稣医治我这个肿块到今晚已经两周年了。然而他带着这个巨大的肿块，每个人都看得到，于是人们开始说，这可不太好，他在为一个没有发生的事做见证。第三年他又来了，他说了同样的话，今晚是我得医治的三周年纪念。最后，这让大家感到非常不安，他们去向特会的领袖反映，他们说，你们得和这个女人谈谈，她说她得了医治，但很明显她并没有得医治。所以特会的领袖去和她谈话，说，你不能再做见证了，因为你没有得医治，你站起来说你得了医治是不对的。于是她开始祷告，她对主说，神啊，我知道你已经医治了我，你告诉过我，你的话语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但这些人不相信任何事情，除非他们亲眼看到。所以他说，为了他们的缘故，你能把这个东西拿走吗？好让他们看见吗？第二天他起床后，那个肿块完全消失了。他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我得医治了，但是你看， 有很多人觉得神所说的话还不够，对他们来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并不足够。我曾经为人们祷告，他们身体有疼痛，突然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了。我说，赞美神，你得医治了。他们却说，好吧，我要去看医生，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得了医治。幸好我不是神，不然我真想一巴掌扇过去。我肯定一脚把他们踹飞到外太空去。有很多人根本不在乎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你更多是被物质界所主导，我是出于爱才这么说的。你们当中有些人现在在低谷，可是物质层面不是也很重要吗？我们不仅仅是灵，我们有魂，我们住在一个身体里，所以是的，我们确实需要看到属于我们的身体意志在物质领域彰显出来。我同意这一点，我不是说我们忽略它，不是像基督教科学会那样到处说没有物质界。物质界不存在，只是你心理上有病而已。我不是这个意思，是的，这很重要，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些除非亲眼看到神的工作，否则就不相信他的人，除非亲身感受到，除非得到医生证实，这正是圣经所说的不信。再一次强调，我们需要透过我们的肉体彰显神的大能，所以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忽略物质界，但你必须到达这样一个地步，与神相交，不需要一道闪光，不需要脊背上的鸡皮疙瘩，不需要感受到什么，不需要一只猫走这边，两条狗走那边，来印证你所听到的是否来自神。你需要到达一个境界，只需将你的生活建立在神话语的真理之上，而不是凭着所有这些属肉体的自然的事物。这正是腓力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的根本原因。他对耶稣不满足，因为他只按着肉体认识耶稣，他不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他只是在看耶稣的交通工具，他在看他出行的车子，并没有真正认出里面到底是谁。我不是说我们要忽略物质界，我不是说我们忽略我们用来出行的这个交通工具，你知道吗？如果你有一辆车，我认为你应该保持它干净。我相信如果车上有一个凹痕，你需要修理它。我不是说你要开一辆破旧不堪，油漆都氧化了，看起来很糟糕的老爷车。我认为我们需要保养我们驾驶的车辆，我们需要保养这个身体。我们当中有些人天生比别人好看，但不管你长什么样，至少要尽你所能打理好自己。阿们。所以我不是说我们要忽略身体的层面，但我是说，如果你试图只在物质领域与神接触，你就不是在用灵和真理敬拜他。约翰福音4:24，你就没有真正与神连结。你知道，另外一段经文与这一切完美契合的是来自路加福音24。这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圣经中记载了耶稣死里复活后的八次显现。在每一次显现中，他所显现的对象，再次强调，这些都是已经认识他的人，都是已经信主的人。他从未以复活的身体向不信的人显现，因为你必须凭信心来接受他，他不会强迫你屈膝。但圣经中有八次复活显现的记载，可能看起来不止八次，因为我们有四卷福音书，但其中有一些是，你知道，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视角的记载。但如果你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对照，耶稣从死里复活后向门徒显现了八次。在每一次显现中，他们都没有认出他来。抹大拉的玛利亚以为他是开源的，这很微妙。有些人可能会想，他只是没仔细看他当时在哭，看不清楚。 也许他背对着他。他们试图找理由解释，但当你把这个事件和耶稣其余每一次复活显现放在一起看，人们都没有认出耶稣。我认为这意义重大，让我再给你们举几个例子。让我首先翻到约翰福音第21章，在这里耶稣已经向这些门徒显现过一次了。他告诉他们去加利利，他会在加利利见他们，所以他们去了那里。不管怎样，彼得说，我打鱼去，十二使徒中有七个和彼得一起去打鱼了。他们打了一整夜的鱼。早晨耶稣来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对他们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这与路加福音第五章中耶稣第一次呼召这几个人跟从他时发生的事情如出一辙。他们曾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因为刚刚发生的事与他呼召他们做门徒时发生的事极其相似，他们才认出这是耶稣。所以在第七节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指约翰，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因为他赤着身子。这并不是说他完全赤身，而是他脱掉了外衣，他还是穿着衣服的，只是衣冠不整。他就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乘着小船过来，因为他们离岸不远，约有200肘，把那渔网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现在想想看，为什么要写这句话呢？你知道吗？他们围坐在炭火旁，就像我现在坐的这张桌子。如果这是火堆，我坐在这里，如果你就在另一边，3-4英尺远。如果你看着我，你为什么还会说，我甚至没问是不是安德烈，因为我知道就是安德烈。除非你对这到底是不是我存有怀疑，否则你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正因为这里说他们围坐在火旁，吃着耶稣为他们准备的食物，并且说他们中没有人敢问，为什么他们竟然会有这样的念头，想着要问他是谁，因为他们认不出他来。你可以在每一个显现的例子中找到这一点。你知道，让我给你另一个例子，这个对我来说是决定性的证据，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6节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疑惑什么？他们正面对面地看着耶稣，这些是他的11个门徒。犹大已经上吊自杀了，这11个使徒曾与他日夜相处了3年半。然而经文说有人疑惑他是否真的活了。那是否真的是他？然而他们却面对面地看着他，相距1英尺、2英尺，这怎么可能呢？我认为答案就在这里。让我翻到路加福音第24章，把这段经文读给你们听。主大概在40年前向我启示了这些，这真的深刻地影响了我的生命。路加福音第24章记载了耶稣的复活。 就在复活那一天，他们中间有两个人往以马忤斯去，这个村子离耶路撒冷大约有七英里。让我们从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读起，经上说，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七英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如果你这周听了这个教导，这正是我在说的，他们在议论推理，背后意思就是他们试图凭头脑理智去弄明白，他们定睛在自然属物质的领域。耶稣从死里复活怎么可能呢？他们听到了传闻，但这怎么可能？他们在试图研究推理弄清楚。我告诉你，光靠头脑推理，你无法真正与神相交。神的话语是属灵的，必须由灵来领会。这并不是说神的话语里有任何不合逻辑的东西，但它与这个世界运作的逻辑不同。例如，世界说，如果你需要更多钱，你必须开始存钱，减少开支，囤积，死守。但圣经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赐给你们的。这看起来背道而驰，神的话与人的智慧相悖，但在神的体系中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比如你需要食物，与其把你所有的种子都吃掉，不如拿出一部分种子去播种，撒下它，它就会生长并产出更多，长远来看你会得到更好的结果。这对属肉体的头脑来说是疯狂的，但它完全符合属灵的逻辑，所以他们正在推理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看看第16节，这里说，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注意，并不是耶稣变了，而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他们认不出和他们同行的是谁。于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你们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你知道他们当时在谈论耶稣吗？他们其实在谈论耶稣复活的事。他们听到了传闻，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们在谈论属神的事情，但他们依然悲伤，因为他们在凭头脑推理，他们在试图弄明白，这怎么可能？我们亲眼看他死，我们把他的身体放进坟墓，我们知道他已经死了，他在坟墓里3天后怎么可能还活着呢？所以这里有一个对比，你们当中有些人认识耶稣，你们已经重生了，但你们依然愁苦，这是因为你们在用头脑推理，你们只是试图用物质的自然的方式去经历神。你想要听到可以听见的声音，看到异象，让天使对你说些什么，你想要感觉到什么，而不是单单接受神的话语，并且因话语所说的真理而欢喜快乐。那种推理正在遮蔽你的眼睛，你的眼睛被蒙蔽了，你看不见也不明白，因为你如此被物质辖制，只想用某种有形的情感层面的方式来经历神。